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2月1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15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15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拘留加拿大人报复孟晚舟被捕外或与朝鲜有关，传任正非内部讲话华为不被西方认同别埋怨，加拿大俄中国首店推迟开业，被指加拿大人特鲁多等待时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公布对华增税时间，黄背心第五轮上街人数减半，全法66000人示威抗议。特蕾莎梅背水一战，警告法德领导人不让步协议成空。马克龙总统谈解救法国人质问题，美国州法官裁定奥巴马医保违宪，特朗普推特叫好。乌克兰自推东正教大牧首与俄罗斯历史性分裂，万达420亿投资中国西部，120亿搞延安红色旅游。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拘押加拿大人报复孟晚舟被捕外或与朝鲜有关，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朝鲜日报文章指出，加拿大前任外交官康明凯和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都被中国当局逮捕调查，刚好两个人都是从事朝鲜相关调查或商务的人士。关于两人被逮捕的背景，有观察认为，不仅是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华为副总裁孟晚舟一事的报复，还可能与朝鲜有关。美国彭博社报道称，康明凯2016年起担任 ICG 资深研究员，一直在研究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编写过有关朝核危机的报告书。这次康明凯是为了编写这些报告而访问北京时被扣留的。美联社报道则称，加拿大对朝交流团体白头文化交流社代表斯帕沃从事和朝鲜有关的项目，还曾见过金正恩。他2014年扮演了为美国职业篮球 NBA 选手罗德曼访问朝鲜牵线的角色。去年7月他还参与过平壤国际乒乓球联盟世界巡回赛，他的韩文也很流畅。被捕前一天的9日，他在推特上传了朝鲜沙里院的居民在骑自行车的照片，并写道10日要从中国大连坐飞机去首尔。美国 CNN 电视台就两人被捕的背景报道说，这应该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一事的报复措施，但有人认为也许两人在从事和朝鲜有关的工作过程中发生了问题，所以被中国情报当局怀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3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斯帕沃涉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本月10日在辽宁丹东被捕，正在接受国家安全部下属丹东市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此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同一天的10日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加拿大外交官出身的国际危机组织研究员康明凯。
传任正非内部讲话华为不被西方认同别埋怨，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期间，华为之父孟晚舟之父任正非9月间发布的一篇内部讲话在近来于中国互联网上遭到热传。任正非当时说，华为不要埋怨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挑战别国的制度自信。另据报道，自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除了中国外交部对美加两国持续施压以外，自12月11日以来四天内已有湖南、江西、云南三位省委书记接连造访华为的多个部门，以示来自官方的支持。加拿大俄中国首店推迟开业，被押加拿大人特鲁多称等候时机。加拿大知名冬秋装国际品牌加拿大俄在中国的首家门面店原定在本周六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开业，但受到由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家被捕事件所引发的中加关系紧张影响，这家该公司在中国的首家门面店于当天贴出公告宣布暂缓营业。此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中国扣押两名加拿大人事件在周五向媒体表示，暂时还未到需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的时候。作为 为加拿大为数不多的国际知名服装大牌，加拿大鹅出手的冬装虽然价格不菲，但其生产的羽绒服等产品也受到了来自大量中国民众的青睐。不过自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加方拘留后，中方不但为此紧急召集加拿大驻华大使，警告加方如不放人将面临严重后果。随后又传出了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捕和拘留的消息，中国民间内的民族主义声音也呈现高涨。有网民曾在加拿大鹅中国首家开业店前夕发文呼吁民众前往抵制，或许是出于对于安全问题的考虑，还是该公司希望避免在中加关系紧张期间再造事端。这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公司14日晚向媒体表示，北京门店开业确实已经延期，并确保在开业后会为消费者和顾客带来最佳的体验。据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加拿大鹅北京店门口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店铺正在装修中，暂缓开业。另就孟晚舟事件和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华被扣事件，特鲁多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加拿大司法独立，指他不能干涉华为孟晚舟案件。特鲁多称加拿大政府正在通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和程序与中方交涉，他说等到时机到来时，他将会考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首脑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公布对华增税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五通过联邦公报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区标准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点01分。黄背心第五轮上街人数减半，全法66000人示威抗议。席卷法国各地的黄背心抗议活动在本周六进入了第五个全国抗议日。受到法国政府在近日宣布的增强法国民众购买力、斯特拉斯堡突发恐袭事件及天气逐渐转冷等多重因素影响，更据法国内政部当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在全国范围内有约66000人上街示威，这一数字要比一周前的126000缩减了近一半。黄背心民生抗议运动自兴起到大规模发展至今，已使得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主持的当局面临了在近来少有的公共压力。面对起先抗议民众对燃料涨价、购买力下降等民生问题的不满，马克龙和菲利普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黄背心内部的温和派激进分子也在本周六第五个抗议日到来前分别呼吁民众在家中静观其变。此外，在当天的抗议日到来前，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市内圣诞集市11日晚还发生了一起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的恐怖袭击事件。针对这起突发的恐怖袭击，黄背心中也有不乏指责当局阴谋论的声音出现，并遭到了法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否认。据法国内政部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公布的数字显示，有33500人在全法国范围内上街。当晚7点更新的数字显示，15日全法有66000人上街抗议，这比上周同样由官方公布的126000人数字要下降了许多。同样在当天的示威活动中，曾是暴力打砸抢重灾区的巴黎等法国主要城市基本上得以幸免。在巴黎当天有168人遭到逮捕，其中有115人被送入拘留，另有7人受伤。法国内政部在当天动员了69000名安保人员维持秩序，其中包括在巴黎的8000多名警力。此外，巴黎地铁管理部门在当晚近70时已经恢复了所有受到影响的40个地铁站的运营，因游行被封锁的乡间运输功能也在此被恢复。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于傍晚发表讲话称，法国自11月17日以来被黄背心占领的环形交叉路口现在必须回归常态，对话必须将所有想要改变法国的人聚集在一起。特蕾莎梅背水一战，警告法德领导人不让步协议成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为脱欧协议草案事宜于周五此次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及成员国领导人磋商，尽管在该会议中双方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面对来自英国议会的巨大反对声音，有最新报道称特蕾莎梅借机在私下会面时当面警告法德首脑称，如果欧盟不做让步，现有的脱欧协议草案就已经死亡。特蕾莎梅在当天与欧盟其余27个成员国领袖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进行了会谈。英国议会中的 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对现有的脱欧草案中的保障条款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如果无法找到其他办法来避免北爱尔兰同爱尔兰之间形成硬边界，该条款将使北爱尔兰与欧盟的关系同英国其他地区相比更为紧张，从而会让北爱尔兰处于宪法上的脆弱地位。据参与了当天欧盟首脑峰会的英国官员透露称，梅提出现有的方案不足以在英国议会得到通过，他要求欧盟为北爱尔兰边界后备方案做出保证，确保后备方案不会永久有效，令英国无法实现脱欧。梅在会议结束时还特别就这一问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荷兰首相吕特和图斯克进行了大约15分钟的私下会谈。特蕾莎梅告诉他们四人称，如果欧盟不在北爱尔兰后备方案上做出让步，那么双方过去18个月来通过谈判所达成的脱欧协议将毫无价值。英国按计划将在明年3月29日正式脱欧，如果英国议会不能通过梅与欧盟所达成的协议，这也意味着将会有硬脱欧的历史性混乱出现。马克龙总统谈解救法国人质问题，请听舞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法国妇女索菲·贝特罗南夫人在马里遭绑架已有两年之久，她的儿子日前在巴黎召开新闻发布会，再三表示其最近在萨赫勒地区旅行时接到一个十分详细的建议，告诉他应该如何让其母亲尽快走出险境。但法国有关方面认为这一建议是古怪的。就此，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马克龙总统表示，巴黎继续努力，以求让法国人质获得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Je sais parfaitement l'inquiétude de Monsieur Petronin et de sa famille。
我完全理解贝特罗南先生与其家人的不安，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与其一起分忧。外交部长及其合作者和贝特罗南的儿子有着持续的联系，他们为其在当地的所有旅行提供方便，就是为了一边让他放心，他推动这一事国家十分关心，对其在萨赫勒地区的所有旅行不仅为其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保证其安全。在此我想对贝特罗南夫人的家人重申，国家仍在行动，在重新找回同胞上没有怠慢，但这种为了取得成功的尝试需要专业和谨慎。我听到了这种担忧，任何线索都没有被放弃，法兰西予以全面投入，与贝特罗兰先生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据介绍，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贝特罗兰夫人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她于2016年12月24号在马里北部遭绑架。
美国州法官裁定奥巴马医保违宪，特朗普推特叫好。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在当地时间周五判定，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推出的平价医疗法案无效。做出这一决定的德州地方法官里德·奥康纳表示，该法案中的个人承保范围是违宪的，法案中的其他医疗补助也必须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显示，尽管这一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官做出违宪的裁定，但该法案目前依然有效，这一裁定结果将被支持者提出上诉。特朗普在周五相继发推称，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写道，就像我一直以来预测的，奥巴马医保是一项违宪的灾难，终于被打破了。现在国会必须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法案，保持更棒的医保，并确保预先存在医疗条件。乌克兰自推东正教大牧首与莫斯科历史性分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周六宣布，乌克兰东正教委员会在今日历史性的选出了现年39岁的基辅教区牧首作为乌克兰全国的东正教领袖，这也打破了在过去数百年来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对乌克兰教区管理和影响的合法性。万达420亿投资中国西部，120亿搞沿岸红色旅游。综合多方面消息显示，中国万达董事长王健林自今年9月以来忙于与地方政府见面，两座万达城相继签约，分别将坐落于兰州和延安。这两个项目总价值将会为3000亿元和120亿元，其中延安万达项目将突出红色文化主题旅游。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2月15日周六上演了法国黄背心运动的第五场抗议。由于本周一总统马克龙出台一系列改善低薪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斯特拉斯堡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法国各界纷纷劝告黄背心运动改变方式，以减少暴力局面。这使得参与本周六巴黎的黄背心运动的人数明显减少。但黄背心运动提出的一项政治诉求却越来越强烈，这就是要求建立一种民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形式，名为公民建议公投。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在起初时声称，甚至强调他们的这场运动不带政治性，从而回避拒绝与现有法国政党发生关系。而实际上，黄背心运动的部分诉求与法国极左党、极右党都存在交叉和共同之处，其头面活跃人士也有不同的党派背景。法国黄背心运动的一大特色是诉求众多、混乱，令外界难以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公民建设公投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诉求越来越明确和强烈了，而且有一些具体的内容成为12月15日街头抗议活动中的新特点。法国右翼《费加罗报》就此给予了分析评论。所谓公民建议公投，就是要让人民有权成为一项国家法案建议的提出者，这可能将是这场黄背心运动所达到的更深的层次。黄背心运动不仅要求政府出台措施解决生活费用昂贵等民生问题，也要求更好地表达公民的政治意愿，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政界人士不能再代表自己了。黄背心提出的公民建议公投是怎样的一种机制和运转方式呢？据《费加罗报》的介绍，他们设想由可以审查的独立机构创建一个清楚明了和有效力的网站，让人民提出法律提案，能够获得70万人同意的提案由议会进行讨论、补充、修改，并在一年后由全体法国人投票通过。一个已被60万网民看过的视频建议说，要有权对四类议题进行公民建议公投，即第一，有权废止一项法律；第二，有权撤销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职位，上到总统、部长，下到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都不在话下；第三，人民可以提出法律提案；第四，人民还可以修改宪法。这段视频的观点认为，只有公民建议公投的方式才能让人民重新获得最高权力，即人民主权。没有什么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获得权力。我们绝对要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依靠现有制度的软件来思考问题。自从2008年法国修改宪法以来，公投这种民主形式就获得特别的欢迎。但直到目前，法国的公投有四种形式，前两种分别是立法公投和宪法公投，都是要由议会向总统提出公投的建议，或者就一项有严重争议的重要法律提案提起公投。如果涉及修改宪法，则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才可举行。另外两种公投分别是地方议题和就欧洲议题的公投。2008年时，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一种新的公投形式，规定如果有五分之一的参众议员，即185人以上的提议，并有十分之一的选民，即450万人的支持，就可以举行公投。这一宪法修正案在2015年生效，与黄背心所提出的公民建议公投有比较接近的部分，但却由于复杂而尚未实施过。有关公投的辩论在法国已经由来已久， 孟德斯鸠主张代议制民主，卢梭则主张直接民主。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元年宪法在1793年经过一项有争议的公投而通过，该宪法确立民众有最后否决权，议会通过后的法律还要经过全国市镇的同意，但因为雅各宾恐怖统治，这一宪法没有真正得到实施。拿破仑一世和三世曾经恢复公投的传统，但正因如此，法国第三和第四共和国对公投抱有怀疑态度，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才又将公投写入了宪法，有关的表述如下：国家最高权力归于人民，他们通过他们的代表和公投的方式行使这一权利。法国黄背心运动风潮中，总统马克龙曾在电视讲话中承诺要举行全国性的政治辩论，让法国民众就各种议题表达意见，因此公民建议公投这种方式必然也会成为今后法国民众辩论的内容之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法国黄背心运动要求设立公民建议公投。由肖曼编播，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席卷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今天迎来第五个周末抗争日，相关话题吸引了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的格外关注。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将报道重点聚焦在约旦河西岸备战领土低戈亚定居点的话题上。解放报和费加罗报还分别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的黄马甲抗争运动今天迎来第五个周末，解放报使用了六个版页的重要篇幅，综述了此一抗争运动爆发以来的主要情况，详细地介绍了此一运动的起因、组织情况、抗议者的诉求、运动的发展动向、人员损失以及政府各项措施的受益方等。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此一抗争运动有别于其他历次带有政治标签的社会运动，规模前所未有，发展趋势难以预测，运动程度激烈，也引发了各方不同的评论和反响。该报认为，就目前而言，尚很难就此一运动作出结论，事情的真相有待于历史学家在今后的各项调查和研究之后揭示。费加罗报则在评论中指出，黄马甲运动似乎到了落下帷幕的时刻，这次运动持续过久，暴力活动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工薪阶层及退休人员在获得利好措施之后，现在到了各方展开对话的时刻。此外，关于中国的话题，首先围绕台山核电站压水反应堆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广东台山核电一号机组将正式投入使用的消息。这是全球第一台具备商业运作条件的压水反应堆三代核电机组。北京于周五公布了相关消息，示范运行持续了数月时间，期间各方密切期盼着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周五，北京方面释放的绿灯是一个特大喜讯，这表明因屡次拖延而长寿非议的压水反应堆技术步入了正轨。台山核电站采用的压水反应堆技术是由法中两国合作共同开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参与此一合作项目的法国电力公司总裁对此次成功表示祝贺。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法国电力公司在中国展开业务已长达35年，还在各项合作中推动了许多其他法国供应商和服务项目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仅在台山的核电项目中，就有37家法国企业参与。不过，无论技术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压水反应堆的最初技术源于法德两国的共同努力。随着台山压水反应堆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成功，法国电力公司打算在2020年将相同技术应用于法国的弗拉蒙维勒电站。 另外，第14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中国拉开帷幕之际，解放报刊出特派连州记者的报道。该报指出，在政府当局的进一步干预下，以时间之风为主题的第14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散发着一种苦涩的味道。对于一个拥有展示摄影作品全新的博物馆以及打算凸显其国际地位的城市而言，政府的做法起了相反的作用。解放报指出，周六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广东连州这一座拥有51万人口的城市拉开帷幕。就在开幕的前夜，为顺应检方的要求，参展的70多个展商被迫重新布置摄影作品，100多幅作品被迫下架。中国一些摄影师也遭遇了相同的待遇。当局筛选作品的标准并不明确，有时武断的似乎毫无理由。解放报指出，实际上所有前往中国的参展人员事先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将经受审查，不过今年发生在最后时刻的变化却难免令人困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许多社交平台开放公众留言，以共同铭记历史为话题，邀请公众参与互动。有一条转贴，贴文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你能记得南京大屠杀的30万遇难者，却会忘记大跃进饿死的3755万遇难者？同时对文革2000万遇难者却记忆模糊或从不知存在。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对屠杀30万中国同胞的日本恨之入骨，却对更残酷的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苦难制造者只字不提？在这个国家，有一个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工程，叫洗脑。这个帖子提醒人们，历史不能有选择性的被铭记。下面用一幅对联进入今天的主题。上联是孟母三迁，一千港，二千家，三千美，择国而居，孔孟传人。下联赵氏孤儿，一抗疫，二抵制，三亮剑，五毛小儿争当战狼。横批一国两制，制是智慧的制。本周华为孟晚舟被扣留加拿大事件继续发酵，政府民间各种喊话威胁抵制抓捕昏招连发。一篇题为孟晚舟事件一曲中国人权大合唱的网文这样写道：众所周知，最近有一件中国公民在加拿大被侵犯人权的事儿，挺闹心的。昨天，当事人终于被保释了，我很欣慰。我更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中国官媒、爱国者自甘舞高奏了一曲公民人权大合唱。外交部长王毅说，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人民日报钟声说了，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抗日神剧《地下交通站》里怕死的汉奸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事儿，八路知道吗？吴富贵说，废话，这口号就是人家先喊出来的。作者刘明江继续写道，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这口号有关部门总算喊出来了，只是我稍有疑虑，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这事儿，城管知道吗？严警知道吗？强拆者知道吗？资本家知道吗？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事儿，卫生部门知道吗？教育部门知道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知道吗？各级工会知道吗？消费者协会知道吗？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这事儿，各级各类执法部门知道吗？维护老百姓合法正当权益这事儿，各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为人民服务者知道吗？ 华为老总任正非日前也一改以往一贯坚持的低调民企老板人设，发出不做亡国奴的怒吼，结果引发一波声势浩大的国内企业声援华为浪潮。而此次进入爱国者射程的自然是美国的苹果手机，多家企业发通知声援华为抵制苹果。湛江某酒店新规，员工更换手机选华为送500元消费券，选苹果手机等同于放弃优秀员工加年终奖。有微博网友发帖说，煽动民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华为看中的是国外市场，围墙意识遮住了目光，华为不是民族企业，华为是国际品牌，其核心技术供应商美国就有150多家，违反联合国制裁协议，与中兴如出一辙，为什么人们骂中兴而挺华为？一直以来，华为在国内打爱国牌，在国外举国际牌，国际秩序教国人遵守规则。一篇题为《我们又被惦记了》的网文这样写道，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分享改开红利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惦记我们。一旦在国际上被涮成软面团团了，他们总会惦记上我们，需要打鸡血的我们帮助他们玩盛世勃起。问题来了，美国为何不制裁在手机市场占有率一直排名第一的三星？答案：第一，三星没有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第二，三星没有将高科技违禁技术转让给伊朗。第三，三星没有利用高科技技术帮助伊朗监控他们的人民。第四，三星没有利用子公司和伊朗进行幕后交易。第五，三星没有策反美籍韩裔科学家。结论，美国是一个讲究法治的国家，三星没有触犯美国法律，他凭什么制裁人家？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中国从来不缺乏高智商人士，也从来不缺乏高学识群体。可是，为什么中国本土从来就培育不出顶端高科技人才和殿堂级艺术大师呢？答案是，知识分子一旦融入了集权体制，就会堕落为助纣为虐的棋子，追求奢华的工具。不管他毕业于北大清华还是哈佛剑桥，只要他融入了集权体制，就注定会泯灭人性，就会致力于将高科技发展转化为祸国殃民的工具，诸如防火墙、人脸识别、自动屏蔽系统等等，而他们自身也会变成最大的害虫，让民众惶惶不可终日，造成更大的民族灾难。文章作者胡杜杜继续写道，每次赵家人在国际上闯了祸，都会回到国内一哭二闹三上吊，打着爱国的旗号煽动底层民众打砸抢。一开始西方国家搞不清状况，往往被集体吓尿，甚至被逼道歉，但是随着类似把戏的重复上演，他们就会意识到暴虐集权外强中干最大的本事也不过是窝里横，对他们造不成实质性的损害。当然，作者在发表此文时还不知晓两名加拿大公民已经遭中方逮捕。有微友发帖说，论实力我们不怕谁，耍流氓我们更是碾压级的，几千年的老祖宗早就玩过了，还留下很多书让后人学习。一篇题为《苦心经营的中国形象正在远去》的网文这样写道，中国为了对外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一直不遗余力，各大会议的召开也常常是倾尽城市之力，但现在那些苦心对外打造的形象正在远去。文章列举近一周发生的诸多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仅在短短的两周内接二连三的发生，使负面的中国越来越遭到更多人的关注。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笔名为《等待耶路撒冷》的作者继续写道，政府为了官员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一再违反国际交往规则， 人们都普遍缺乏法治观念、人权观念，企业经营也是如此。如果政府不反思，反而发起爱国政治运动，无异于把民族拖入更深的泥潭。爱国，如果一种爱国遭到全世界的抵制，这种爱国只会让国家形象崩塌得更快。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国拘押加拿大人，报复孟晚舟被抓外或与朝鲜有关，传任正非内部讲话，华为不被西方认图，别埋怨。加拿大俄中国首店推迟开业，被押加拿大人特朗普鲁多称等待时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公布对华增税时间，黄背心第五轮上街人数减半，全法66000人示威抗议。特蕾莎梅背水一战，警告法德领导人不让步，协议成空。马克龙总统谈解救法国人质问题，美国州法官裁定奥巴马医保违宪，特朗普推特叫好。乌克兰自推东正教大牧首与莫斯科历史性分裂，万达420亿投资中国西部，120亿搞延安红色旅游。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50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夏先生您好。
您好。
夏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本期的封面专题是中美 5G 殊死战，华为事件幕后美国新围堵曝光，中美两国领袖在12月1号的 G20 峰会之后贸易战休兵90天，但也在同一天，在 5G 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华为公司的 CFO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而发现天使粒子的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张守成自杀，荷兰 ASML 旗下的光刻机厂商大火，一连串的巧合被外界联想到与中美的 5G 争霸战有关。美国视中国制造2025主打的互联网科技产业为头号大敌，要采取科技新围堵战略，阻止华为成为未来 5G 的龙头，也遏制中国成为科技大国。
请您介绍一下华为这家公司的特色。
华为的创办人源于任正非的中年失意，1987年任正非43岁，因为军方裁掉了基建工程兵部门，面对失业愤而创立华为。任正非的军队历练令他领悟出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匹狼的狼性精神，希望员工具有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因此华为以技术为纲，向巨额的经费投在研发之上，每年销售额的10%-15%投放在研发之上，达到150-200亿美元，是世界上投资科研最有利的企业。
在 5G 领域，华为扮演了哪些角色呢？
从2018年11月开始，华为已经在全球赢得了22个 5G 的商用合约，全球各地共有150多家运营商在2018年展开 5G 测试，华为合作的运营商达到50家，等于是全球1/3的市场。华为更向欧洲、中东等市场大规模出货30000组的 5G 基地台。
美国针对华为会对 5G 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呢？
美国对华为开火，对于全球 5G 市场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地缘重组，供应链及市场转移也直接影响欧美对于 5G 发展的进度。像德国将于明年就 5G 进行招标，但美国访问欧盟代表团就明确表示，据安全考虑，欧盟作为美国盟友必须在 5G 上排除华为。包括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的政府也以国安风险为由，阻止国内电信商采用华为的 5G 行动网络设备。华为原本是澳洲最大的电信商，一夕之间从盟友变成了敌人。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因为领海与领空争议发生摩擦，马国指新加坡斯里达机场采用的起降系统会侵犯马国主权，两国也因为海域纠纷掀起风波。 新加坡举行了实弹军演并召集后备军人，令外界产生联想。新加坡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捍卫领土的决心。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57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妮南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妮南。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巴黎的植物园之内，从1793年开始向外界展示动物和植物。马上就要到年底了，为了庆祝圣诞节和元旦，这个古老的博物馆选择和中国四川的一家公司合作，到2019年1月15号推出夜间动物雕塑灯展，从霸王龙到猛犸，再到受到人类第一次文明大潮的影响而灭绝的剑齿虎，我们今晚就走进这个光影世界，了解6500万年前这些迷人的大型动物。从巴黎奥斯特尔利茨地铁出来，走进植物园，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型的大门，由众多动物组成，高高大大，颜色鲜艳而明亮。躲藏在同样由灯饰组成的植物后面，显得可爱而胆怯，和这些动物的巨大身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羞怯的动物大门之后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平日里白天这里是展示众多花卉植物的地方，而到了晚上，这条路的两边装点上了恐龙、企鹅、棕熊、北极熊等动物，还有一些濒危的鸟类。这些灯光雕塑都可以动，比如霸王龙的尾巴可以摇摆，血盆大口可以张开，企鹅的头摇摇晃晃，鸟儿的翅膀也扑棱棱，海龟的四条腿悠哉悠哉地滑翔，像是在水里游泳，又像是在天空中翱翔。一直往里走，可以看到一棵巨型的树，有白色的灯光装饰，象征着自然的生命。再往里走，可以看到一只非常大的史前海洋生物，牙齿尖尖的，通体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由无数个小灯组成，随时变换着颜色，从淡蓝到淡粉，再到淡绿色。这条史前海洋生物的嘴巴张开，人们可以从里面走进去，它的肚子就是一个长廊，可以一直顺着它的肚子从它的尾巴那一头走出去。这条史前海洋生物的尾巴还在摇摇摆摆，再往里走就似乎走进了没有章法，到处都随时可以找到神奇动物的丛林。在这里栖息着以巴黎自然博物馆为家园的小动物们，从小熊猫到鳄鱼，从兔子到老鹰再到猴子，都已经在太阳下山的时候进入了各自的梦乡，但光彩熠熠的灯光雕塑动物们则依然神采飞扬地站在路旁，拐角处你一不留神转身就可以看到神奇的灯光动物。往里走，有一群灯光雕塑的熊猫坐在地上，和同样通过灯光组成的竹子为伴，它们的旁边就是一群通体鲜红色的火烈鸟，在黑暗当中大放异彩。这些并不是真的鸟的旁边，却休憩着一些真的鸭子，它们靠着这些灯光雕塑而眠，听到记者的脚步走近，醒过来睡眼朦胧地看了一下，又毫无防备心地睡了过去。再往里走，还可以看到灯光雕塑小熊猫在淘气的玩耍，还有羚羊、长颈鹿、犀牛、老虎、蛇类等等，应有尽有。正可谓是当白天睡去，灯光雕塑动物们在夜间翩翩起舞。要想把整个展览看完，记者粗略算了一下，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希望了解每一个动物的详情，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虽然从开放第一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左右，但民众的热情依旧不减。 前来观看的多是带着孩子的家长，但也有年轻的情侣和学生、年长人士等，他们不惜周末排长长的队，也要进去观看这些饱负盛名的美丽非凡的灯光动物们。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灯光雕塑动物走进了巴黎植物园，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结下了这样的缘分呢？对此，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对我介绍道：
Je suis ravi de vous accueillir ici pour une nouvelle expérience du muséum.
非常高兴通过这次灯光动物展给公众带来新的有关博物馆的体验。要知道，一般情况下，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份这几个冬天的月份，并不是我们博物馆游客最多的时候。但我们今年采取了行动，必定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来观看。本次展览的开放时间段也很不寻常，因为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左右这段时间，一般来说是不对外界开放的。但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开放，有助于孩子们放了学，家长们下了班可以一起来观赏。普通大众也可以借此机会在晚间来欣赏巴黎植物园和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一般情况下，只有工作人员才可以享受到这一点。其实巴黎植物园从来都算不上是游客们的首选，因为来巴黎玩的人们不会想到说要来看植物和动物，所以我们这次也希望通过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邀请巴黎的孩子和家庭，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的游客，甚至是外国的游客，都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有关动物的梦想，同时也为博物馆和植物园创收。虽然说我们本次展览是以娱乐大众为主要目标的，但还是有科学引导性质在里面的。从史前动物到已经灭绝的动物，再到濒临灭绝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有幸看到的动物，希望能够他们可爱的样子、原始的模样，唤起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尤其是强化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所以说，我们既可以看到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的霸王龙，也可以看到距离人类的出现并不那么遥远的剑齿虎和猛犸，还可以看到因为受到人类文明影响而慢慢消失的动物，同时也能看到其存在受到威胁的北极熊、热带大型鹦鹉，以及生态同样受到威胁的棕熊等等。再往里走，便是日常可以看到的动物们了。除此之外，我们本次的动物灯光展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巴黎植物园和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本身的沧桑岁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里面一处地方看到一个长颈鹿，这个长颈鹿的来头可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名字叫扎利法，是1827年从埃及迢迢万里从南部马赛入境跋涉来到巴黎的长颈鹿。这只长颈鹿是埃及送给法国当时的国王查理十世的礼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法国收到过的奇异动物之一。长颈鹿扎利法于是就在我们的巴黎植物园内生活了很长时间，成为了当时的明星。那个时候，埃及送给法国的是扎利法长颈鹿，但同时还送了另外一只给英国，但是很不幸，英国的那一只没过多久就死了，而扎利法长颈鹿则在巴黎的植物园里面生活得很幸福。在这件事上，法国就比英国要做得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讲述泛泛的动物的故事，还讲述巴黎的历史和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动物的故事。所以通过整个历史串联出来，公众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对于巴黎植物园，也对于宏观的法国对于动物的态度的变迁。我们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去年出版了一部文件，名为《没有自然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希望能够提起人们对于自然环境遭受人类侵蚀的危害。而今年我们博物馆打算出版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迁徙》。迁徙这个问题现在非常应景，因为欧洲也正在遭受着难民潮的冲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严肃的讨论贡献出一些从科学科研角度分析的视角。现在我们植物园里还有其他很有意思展览，包括观察流星以及介绍之前的尼安德特人等等。所以其实来我们这里来看展览，不仅能够饱眼福，而且能够长知识。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到了年底只知道去奥斯曼大街上去购物，而是应该多多来我们这里看展览长知识。而且我们真正的希望所有年龄段所有的背景的民众都能够过来，因为我们办博物馆的宗旨不只是吸引精英人群，而 而是科普与教育乐，所以才会有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动物灯光雕塑展览。这可以说是我们博物馆全体人员对于巴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元旦的一个提前的庆祝准备，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圣诞魔法，看得开心，学得开心，沉浸在大自然的魅力当中。
Et pas seulement d'un public qu'on pourrait considérer comme élitiste, par exemple. C'est vraiment pour émerveiller. C'est la féerie de Noël un peu qu'on évoque, un peu avant l'heure et jusqu'à peu après l'heure. Pour dire que c'est quand même beaucoup mieux de venir au jardin des plantes plutôt que d'aller flâner devant les grands magasins du boulevard Haussmann.
另外一位负责人也对我们说，有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动物们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可以举大象的例子。大象在前几年都还是非常旺盛的一个动物，数量也很可观，但现在却被列入了濒危动物的清单。同样，狮子在十年前也是数量相当多的，现在也被联合国认为属于生存受到威胁的动物。长颈鹿也一样，现在被列为生存受到威胁，这也是我们希望传达给公众的一个信号。
Pour sensibiliser à la préserva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Y 上就是本期的特别节目，邀请您前往巴黎植物园观看动物灯光展。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屋巴黎》。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ux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at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这架管风琴还有一个特点是具备两个演奏台 console， 一个在管风琴顶部的音管下方，另一个在演奏家的手下。观众可以在下面清楚地看到演奏家的表演。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
Bonjour.
Louis Robich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 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Attention à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 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 Contre-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 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Patti Smith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Laurent Voulzy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Fagor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 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中国拘留加拿大人，报复孟晚舟被捕外，或与朝鲜有关。传任正非内部讲话，华为不被西方认同，别埋怨。加拿大俄中国首电推迟开业，被拘押加拿大人特鲁多称等待时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公布对华增税时间。黄北新第五轮上街人数减半，全法6万6千人示威抗议。特蕾莎梅被水一战，警告法德领导人不让步，协议成功。马克龙总统谈解救法国人质问题。美国州法官裁定奥巴马医保违宪。 特朗普推特叫好，乌克兰自推东正教大牧首与莫斯科历史性分裂。万达420亿投资中国西部，120亿搞延安红色旅游。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制作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朱利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